好，我们来继续学习普贤行愿篇。刚才我讲的是，先是总讲这个十大愿啊，总讲这个名称，然后呢讲这个以这个礼敬诸佛为例啊，来讲这个它的对境，对吧？它的对境，它的终极的这个境界和因地的境界去相应。然后呢，我们如何去，就是这个如何以讲的这个身心信解如对目前的。如对目前是，然后呢？什么叫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对吧？常修礼敬。后面这个常呢，到后面就是说，广大来讲就是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彼岸的，遍虚空尽法界的，无穷无尽的，对吧？无穷无尽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华严的对境是这样的。那十大愿王的对境都是如此，对吧？十大愿王的对境呢，它对应了法界的。无量的众生，对应了自己无量劫来的这种生死之业，忏悔业障就对待这一点，对吧？对应了这个无边无际的佛果呀，佛果境界，对应了无边无际的这个佛果境界。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学一学这个，可以学一学这个一些著作，一些片段。我觉得华严宗的祖师们，他们有一些在这方面把《华严经》和《华严经》界呢，已经开显了非常非常的圆融。李长者李通玄，还有这个城关大师、法藏大师，他们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我的讲的很多也是来自于从这里边阅读。他们的一些论著啊，比如说《华严经》疏钞啊，这些里边，依照这里边的一些理解来讲解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礼敬诸佛，的这样一个华严的这样一个原理啊，华严的原理它是讲的是法界，对吧？它讲的是法界，那么。在这个《华严经》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疏钞里边啊，就《华严行愿品疏》这个疏里边呢，城关大师这个疏里边，它是有一些，有一些讲有很就是每一章有讲也有总的旋论。其实我觉得旋论这部分非常值得学，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学习啊，一定要去学原文。我现在觉得，我们要学原文，因为我们现在人太自恋，太以自我为中心。也懒，所以就希望有某一个善知识，某一个人有一个东西，然后依赖这个人或者依赖于某一种说法啊。但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走形，就是它容易走样。我觉得这个，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基因、佛性种子和文化基因呢，去读那些东西非常好，它的语言啊、境界都非常准确，非常好。比如说这里边讲到这个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书里边啊，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40华严的这个书，这个城关大师他在讲解的时候呢，他在一开始这一部分序和旋论的这一部分呢，他讲到就是说为什么讲华严经，就是为什么会兴起华严经，佛会讲华严，对吧？会讲华严法门，会讲华严经的，他其中第一个叫法尔常规。讲法尔常规，法尔常规就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说，也就是说，华严经就是本来的法界就是如此的，也就是说，也就他是他他就他他他就是这个本来就是说有佛无佛讲不讲，他本来都这样的，对吧？他是真正的这一个法界的这种本来面目，对吧？他这个本来面目，所以他叫法尔常规。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佛讲，当然有十个圆通，有十个原因啊。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华严的这样一个书生，然后来再对接到我们讲的这个行愿品。他法尔常规，他说一切诸佛法尔皆现无量身云，一切诸佛他真正成佛，他佛性就是这样的。法尔一切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不光释迦牟尼佛了，对吧？以及法尔皆现无量身云， 那为什么说我要无量无边对如对目前，我要信我这是一尘中有无量佛的，然后是无量佛刹的这个净土，那为什么如对目前要深信？他说本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样。他说一切诸佛法尔皆现无尽身云，无穷无尽的身体，对吧？就像云一样，对吧？然后呢，与无尽刹。无尽刹就无量的无边的刹土，对吧？无量的刹土呢，常转圆满无尽法轮，常转圆满无尽法轮。也就是说，其实上你念不念、诵不诵、相应不相，你就在法海之中。你不知道，那你就流转，对吧？如果你知道，你就可以一念或者念念，甚至念念相续。这个时你就无上的安，你很安心了，你就很安心了啊！哎，所以说，也就是说。一切佛，一切十方世界、十方三世、无量诸佛，他们本来就有无量的身云，对吧？无量的身，对吧？无量的这个、这、这、这、这个、这个佛身，对吧？也就是说，法界都是佛身嘛。他们在无尽的刹土、无量的世界里边，他们常转，注意这个常。常，所以我们后面讲说，常修理境，对吧？常什么东西呢？如如不动，永远不变。永远不变，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这它就一直恒久的，对吧？常转的圆满无尽法轮，就是说一尘中有无量法，对吧？一尘中有无量佛，再转无量的法轮。他说，所以说呢，他说常转无尽法轮，令诸众生达本还原，让众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自性的佛国净土里边去，对吧？其实你念。究竟来讲啊，你念阿弥陀佛、无量寿，对，无量光、无量寿，实际上你在唤醒你的本来的自性弥陀，对吧？自心净土、自性弥陀，在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里边，那鸟啊也会说法，那风也在说法呀，对吧？那些树啊，它都在说法，那声音，对吧？它都在说，那光明也在显示法呀。那说的那，因为他们是什么？那些鸟啊、树都是阿弥陀佛的化现，对吧？阿弥陀佛那个真身呢？它是它自性弥陀，那个它那个净土呢是自心净土，是它的差别智慧显示出来的鸟啊、树啊，还有发出的声音啊，还有那个风呀、啊，还有那个河那个水啊，八功德水啊，对吧？所以说，莲池大师他在《阿弥陀经疏钞》里边，《阿弥陀经疏钞》里边他讲到，比如说黄金为地，他说从理上来讲的话。黄金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自性真如。为地，地代表什么？代表平等，代表慈悲，平等大愿。所以说，黄金为地，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的平等，这无差别的真性，它是这样解释的。哎，所以说，那莲池大师他讲，你怎么样就叫往生净土了？实际上就是说，你呢去妄归真，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子光明和母光明汇合以后。往生净土了，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见性成佛，但是我们见的这个性呢，是法报化三身具足的。我们见的这个性，不是那个一刹那的清净，或者说两个念头之间那个清净，或者说什么什么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那可能连井底之蛙都不如，对吧？那个东西实际上是很小很小很，因为它见不圆嘛，对吧？它只见了一点那个清安嘛，有的是甚至是一种定静的身心清安，然后他再这样再去修那个所谓的那种一行三昧那个修今天修那实际上就是个笑话，因为为什么一行三昧是见性之后他在用，他一行三昧他不会去。在观里边去修，不会以专门的方法去修。一行三昧本身就是无相的，你要合于这种自由、活泼、流通的这种真如，它的这个妙用，你就不可能去用一种方法、一种境界，每天心里面看着一个东西，那个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是说，一个真正修一行三昧的，他必须是在自己自然的因缘之中，他必然在自己自然的因缘之中。然后呢，随缘度化，随缘消业，对吧？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对吧？但同时呢，他在修可以修普贤行愿，从他清净心可以引发无量的慈悲。如果没有慈悲，就没有智慧，他就没有功德，他也没有报化身的这种妙用。当然，同时他也不会去。否认净土，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实际上那个东西和他自己的东西是一样的，他本身连在因果不二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学佛一定要完整的去学，不能够 不能够学，有的很可惜，有的人学了以后，可能以前往事还有点善根，但是呢，他可能有点感应后，他就会走偏，他走偏。哎，所以说呢，哎，所以说他说法为什么兴起华严的这个法呢？是法尔常规，一切诸佛，他是法尔，他本来就在这里，对吧？也就是说，报化和法身一样，都是法尔存在的一种妙用。然后呢，转无尽法轮，是吧？令诸众生达本还原。然后呢，穷未来际，无有休息。那你说，释迦牟尼佛之后到我们现在，到我们未来以后的100年、1000年，他是不是还存在？肯定还是在。所以这个是长恒之理啊，长恒之理，它在变中也不变，它在变中也不变。哎，所以说穷未来际无有休息，更无一折，一折就是车辙的辙，对吧？它没有什么，就是长古之法，没有说偏路，它本来就这样，非常圆满。他说犹如黄王地道，千古同归。哎，就是说黄氏修的那个路啊，黄王地道，它永远。它是同归的，它是按一样的规范来建起来的，是吧？它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说呢，所以他引用了《华严经》的一句话，他说经里面讲，他说"无量劫中修行满，菩提树下成正觉"，这指着毗卢遮那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代表的这个三身一体佛，对吧？他无量劫中修行满，菩提树下成正觉，唯度众生普现身。哎，唯度众生，如果没有度化众生这种愿，那就不是佛，不是圆满佛，对吧？他不是圆满佛，是吧？所以为什么大乘是特别强调不要堕入二乘？那在这个般若经里面讲，就是说菩萨的戒，第一个戒就是起二乘心，这就犯了戒了啊，这就犯了戒了。哪怕你非礼作揖，那还可以去，还情有可原，还可以去忏悔，通过这种对峙啊，还甚至利用它来转化成更高的智慧，对吧？转开发出更大的菩提心来。那非礼作揖还可以利用它，就是化腐朽为神奇。但是呢，如果你起二乘心就麻烦，就堕到这个坑里边去了，对吧？那好多学禅宗的人不小心也会堕到这里边去啊，有他自己的那一点点东西呢，得少为足吧，对吧？得少为足。他说，犹如他，所以说经里面讲，无量劫中修行满，菩提树下成正觉，唯度众生普现身，对吧？唯度化众生，他可以无边现身。所以，我们观音普门品也是这样一个原理啊。他如云充满尽未来，就如云一样充满法界，穷尽未来，对吧？穷尽未来。还有呢，还有这个记十方菩萨记，它里面讲的，它如观无上士，说你来观这个无上士，观佛，对吧？广大智圆满，对吧？广大智慧圆满，对吧？不择时非时，不择时非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长恒，对吧？时时都在，对吧？恒眼的眼法恒无尽，哎，无穷无尽的一直在说法，哎，所以说，尘说、刹说、痴然说，对吧？都在不停的说法。净土里边呢也是在昼夜说法，对吧？昼夜不说法，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禅宗里面讲无情说法了，对吧？无情说法，哎，那他悟入的就是华严境界。那曹洞宗的，这个洞山祖师，他就悟入的是华严境界，对吧？悟的是华严，所以他读水中之影，他先是无情说法，对吧？无情说法他不理解，然后老师给他讲，他说："你难道没听说过西方净土里边讲的？"对吧？就是说水鸟、树木，对吧？皆说妙法嘛。哎，他由此他体悟到一些东西。后来他在水中去看到影子以后，他大悟，他大悟，他就是彻悟华严境界。那其实法眼中的祖师法眼文艺也是这样的呀，对吧？法眼文艺呢，他前面经过我们先我们后面我们我想把普贤行愿品讲了以后，我们就讲法眼文艺禅师的语录吧，就是原汁原味去讲他的语录。那他的悟处也是这样的呀，他的悟处，他最后就当人家讲若论佛法一切现成的时候，他就知道了。那比如说如何是槽源一滴水，他说是槽源一滴水。OK， 那这个就是华严境界，法法诸法位，法法皆如嘛，对吧？法法性相般若，对吧？如何是？他说："天地玄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对吧？"他说："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哎，这是法眼宗特别特别有特色的一种接引人的一种纲宗和方法，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殊胜。那所以他悟入的也是华严境界，华严境界。但是他也是刚悟入啊，对吧？ 还是刚悟是吧？所以后代的人讲，就是说悟了以后呢，从零开始再修普贤行愿，对吧？再修普贤行愿。所以说，对于禅宗呢，从禅宗的典籍语录和精神境界里边，它和整个佛教它是一个整体，和华严和般若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个我们要一个正确的一个见地。现在如果你还用宗派之间、门派之间或者某些这个路径依赖去学习，可能并不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根基。现代人的根基。好，所以这时候他说这不择时说法无间，对吧？然后呢，《华严经》里面又有他说法王大威力常转妙法轮，对吧？他说由这些东西可以知道，此经法耳常说，也就是说佛讲《华严经》，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实际上是永远法界中有无量的佛都在讲这个法，对吧？如果你真的进入你能够悟入信解到这个境界以后呢，那你就知道说你会有无上的这种法喜的，有无上的这种禅悦，也有无上的信心啊，无上的信心是吧？他说由日月之照，不因川源，就是说太阳月亮照着大地，不因为你的河流，对吧？你这河清澈不清澈，浊清跟它没关系啊，它就是这样常照，日月常明，对吧？如万籁之声，无关弗鸡，对吧？比如说天籁，对吧？万籁之声，这风吹起来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各种声音都会响。它不是说你自己敲一下，你弹个琴，对吧？你敲一下，你叫一下，这个声音，它是天然的这样一种东西。那这是究竟圆满的华严境界，对吧？所以说，我们说礼敬诸佛，我们首先呢就讲这个对敬，对吧？有这个对敬。然后呢，这个它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里边，这是第一个讲这个华严的这样一种境界。另外呢，讲为什么佛讲华严经，对吧？为什么佛讲华严经呢？第二个原因呢，他讲酬惜行愿，酬就是说为了完成，对吧？为了了结，也就是说为了酬答，对吧？酬答酬谢，就也就是说佛讲华严经的另外一个，当然有10个原因，我们只讲2个用来做比喻啊。本来讲一个，但我觉得第二个也很好，也可以刚，因为刚好和我们这个普贤行愿这个愿了对接起来，对吧？他说酬惜行愿，也就是说佛在因地的事，他也是普贤行愿，对吧？他也是普贤行愿。但我们以后可以去研究，就是普贤行愿品和这个是和四宏愿和48愿是什么关系？它是对齐，它是通的，它实际上都是法界缘起的，法而缘起的。那我们如果学无量寿经的时候，我们48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殊胜，非常非常。你要真正相信，要理解它的话，它就包含了整个法界的智慧啊，那非常非常殊胜。他说这个第二是酬惜行愿呢，他说为什么法尔如是转呢？为什么前面讲这个法尔如是转法了？他说，因为呢，它有原始的起动力，它是宿因，有原来的这个因地，对吧？它原来的因很深，对吧？原来的因很深，所以呢，果就大，对吧？所以要心量广大，这是。量周沙界，对吧？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要这样一个起，这样一个心量，那你的烦恼也会少，对吧？你的人的这个气象也不一样，对吧？你实际上对生死来讲，也是对生死苦海，也会超越生死的这种恐惧感，对吧？超越生死的恐惧感，是吧？所以说因深果大，对吧？什么叫因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因。他说什么叫因呢？就是说过去的佛呢，因为他是悲智双运，对吧？就是说，智慧和慈悲，是吧？悲智双运。然后呢，他的愿力是周法界的，所以说人家说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对吧？一切尘刹中横转无上轮，对吧？毗卢遮那佛愿力变法界，周法界的变周法界，是吧？愿力周法界，一切刹土中横转无上轮，是吧？横转无上，就看我们有没有开这个眼，有没有这个信解，对吧？有没有这个因缘能够使我们启动我们这个这样一个成佛的这样一个种子，对吧？能不能激发激活这个种子？ 他说愿诸法界，对吧？然后呢行满刹尘，他的这个普贤行呢就是尘刹世界，这就无边刹土，无边沉静，无边就是刹尘世界，对吧？就无量世界，他最后都圆满，对吧？然后呢世将无尽法门，然后度化无边的众生，对吧？然后为了就是他是当时的愿是愿力周法界，所以现在果成了以后呢，他自然会把那个果和愿和那个因就通起来了嘛，对吧？这个愿就那个种子最后终于长成了大树，对吧？那参天大树它自然它的作用就出现了，对吧？它结的果子它的这个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对吧？那这个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它是它过去的那个法门无量嘛，他有，所以说法门无量誓愿学的，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然后呢叫什么烦恼无边誓愿断，那就叫无量无边，实际上就是法界。这个四宏愿就是普贤行愿，对吧？你可以把普贤行愿就变成这个四宏愿也可以的。当然呢，从那个来讲，因果不二的那个因果交彻的那个就是四十八愿，可以把它四十八愿也可以和它融通在一起啊。也融通在一起啊。好，那这里讲的这个诸佛的这个愿，他说呢，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是宿愿力，过去的愿力；一种呢是过去的这个行持，过去就是毗卢遮那佛他因地也是普贤行愿，对吧？他有他的行持之力和他的愿力，对吧？比如说他引用华严经的这个一段话，他说世尊往昔为菩萨的时候呢，见一切众生着我所住无明暗室。那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包括我们自己都在我所无明的暗室。我是什么东西呢？大家说我的法，我的老师，我的未来，对吧？我所体悟的境界，我的经历，我所呢，我就是根本那个东西，然后我所就是我所有的那些东西，对吧？这个我他会把所有东西揽在自己身上，对吧？揽在自己身上，我的功力，对吧？我的感应，对，我的智慧，这就是我所，对吧？当然呢，众生的我所就是我的家庭，我的金钱，我的房子，对吧？我的未来，我的职业，对吧？我的健康等等这些，是吧？但是我和我，因为众生在这叫无明暗舍，对吧？无明暗舍，对吧？然后呢他说见这个东西起大悲心，对吧？他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呢起大愿修诸行，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记载，他说佛与无量劫勤苦为众生，对吧？所以说呢世间呢众生呢应该起感恩之心，对吧？起感恩之心。因为这个佛呢他在开始的时候，佛一开始成佛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开始成佛的时候呢，佛就是他说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这个如来出现品里面讲，如来刚成道的时候，他说哎呦，其在这所有的遍大地所有的众生都有如来智慧，还有无师智自然智，对吧？这具有这个具足佛法的智慧，但是呢因为无明障碍而不能发觉，不能开显，所以佛就很感叹。那么所有的讲法，所有的行愿，就是为了开显佛的众生的这种佛的智慧，因为佛眼观众生，众生都具足这样的智慧，对吧？所以我们后面说，你礼敬诸佛，我们现在说礼敬诸佛，礼敬果地佛，对吧？但是呢，礼敬诸佛在《法华经》里边的另外一个例子，对吧？就是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看到每个人都敬，哎呀，汝等当作佛，我不敢轻辱。人家都在打他，对吧？骂他，对吧？但他是这样，他一边躲一边还在礼敬众生，对吧？他视一切众生如佛，因为什么呢？他知道众生都是他的这个佛性，他这个因缘呢，就是超越了他和所有众生的各种世俗的这个因缘，他是直接是对众生的自心的那个佛性在讲话，他帮众生唤醒他内心的那个佛性，所以他看得很透啊，对吧？那这个顺逆，即使打他骂他的人，最终也都成佛了，对吧？那个佛性种子，他已经显现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修行法门。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啊，就是这个十大愿王，对吧？十大愿王和整个华严经啊，和整个华严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境界和法门，对吧？我们要注意什么？怎么去修？对吧？以什么样的心量？以什么样的智慧？以什么样的信心？去修行。那我们再看这十个项目啊，就是十大愿、十大行愿，礼敬诸佛，对吧？ 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然后呢，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持，常随佛学，是吧？那这七个，实际上它的对象都是佛，都是圆满果地佛。基于你对于圆满的果地佛的这种理解和信心和因缘而形成的一种修行，而形成的是修行。那，如果这是以佛为本，对吧？这个是以佛为本。那么最后呢，你修的一切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对吧？那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业力上，我们要去无量劫来的恶业要去忏悔，要消除，对吧？那么同时呢，在心身口意的行持中呢，要恒顺众生，对吧？恒顺众生呢，其实常不清菩萨就是恒顺众生，他顺的众生的佛性，他顺的众生佛性。但是我们不要把恒顺众生理解为。你给坏人做牛做马，你助纣为虐，对吧？你做帮坏人做坏事，你满足他的这个，坏的这个愿望，那就不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清净佛性，对吧？恒顺众生的善业善愿，对吧？那这是恒顺。所以我们看恒顺众生里边讲是暗夜中为作光明，对吧？然后呢，没有衣服的给他这个清，给他这个为作医药，对吧？他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满足众生的天然的、自然的这种，愿和欲，对吧？恒顺众生。当然呢，恒顺众生也在于另外一方面，恒顺众生也在于教导众生。如果众生他不知道佛性，你去以佛法的智慧去告诉他、去引导他，他也是恒顺众生。你恒顺的是众生的根本的佛性，而不是恒顺的众生的低级的、令众生导致痛苦的那种欲望。所以说学佛的人一定不能够变得很教条，或者变成一个老好人，没有原则啊，就是学的那么僵化，那是很可笑的那样一种学佛。所以说，我们看礼敬诸佛。那么简单来讲，礼敬，那么有这个礼敬如佛，称赞如来，这就我们前面讲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持，常随佛学，这些都是把佛放在根本的，把佛放在根本的。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因为这些佛，也就是以佛为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佛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佛就是我们自己。但你不修，你不这样修，你的自性佛显不出来，对吧？你不这样去修，没有这种心量广大，你所谓的自性佛可能就是你心中的一个明点。那是很搞笑的，你人死了，明点在哪里呢？对吧？那是个幻觉嘛，对吧？所以说，那是临时凑合的显示的一个东西。哎，所以说我们的。我们这样就是说，一定要知道全他即自，然后我们也要知道自他不二，自他不二。我们为什么这样去修呢？对吧？不是，这当然以佛为本呢，这是他从究竟的圆满的意义上来讲啊，我们这个佛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也就是说是我的潜力，借这个东西把我们自性的佛性那个潜力呢，完满的发挥出来。OK，这是一个基本原理。但同时呢，从事项上来讲呢，它实际上使我们破除我慢，破除我慢。即使你就等觉妙觉，你还是要去信佛，还是要念佛、念法、念僧，否则你可能就陷入魔境，是这样的。我们看的大乘经呢，确实这样讲的。如果没有佛的加持，他可能就会进入邪魔外道了，对吧？就是好心办坏事，对，好心办坏事。所以一个终极的导师，终极的导师，那所以说呢，我们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以佛为本呢，代表了我们自己，就是从凡夫来讲，就是我们那种谦虚，我们要清灵，同时呢，也就是说折服我慢，折服我慢。禅宗呢，它是为了破除我执的，但是很多人呢，禅宗学了以后，我执我慢变大了，法执也更大了，把禅宗无限夸大。把自己的所证境界和那种见地呢，无限的夸大，那堕入顽空或者变成狂禅，这个实际上是辜负了祖师啊，对吧？因为祖师也是佛弟子啊，对吧？辜负了祖师，也辜负了佛，对吧？那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要虚心虚。如果你把自己变成灵，实际上你就是整个法界。如果你真的身心化空变成灵魂，那整个法界处处是你的 处处是你的，那是你的真如法界、真境界、清净界的。那真境界中，你就是一念之间，可能在阎浮世界就是8000年或者8万年，对吧？那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执和法执。我执和法执呢，一定要破除。如果从凡夫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凡夫，但同时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个佛，啊，自己是个佛。但是呢，首先以佛为本呢，就是说，那他使我们少走弯路。另外呢，也就是说，使我们自己呢，可以说，使我们破除我执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方便，非常大的一个方便。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就是在修行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怎么修，对吧？为什么要这样修，对吧？为什么要这样修？因为我们人呢，大多倾向于你说自己是佛，自性是佛，他很开心哦；你说自己不是佛，他就不开心哦。你说你挣的东西没有用，他就不开心了。那这就说明有我和我所，对吧？我们人很容易受到自我欺骗，因为佛教的根本呢，它是一个无我，就是我们必须破除这种五蕴啊，破除妄想，破除十二因缘这种流转，对吧？破除阿赖耶识中的这种无边的这种烦恼种子，这时候我们才会清净的真正的那个东西，对吧？真正那个东西实际上是非有非无的。对吧？它也是法尔如是的，法尔如是的，那个东西，那个是你这个假我，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我，对吧？你这个假我才是个自由、快乐、清净、光明，你也有很多的慈悲，对吧？甚至有化身，那个才是真正的我。所以说从第一步，我们要破除无明，破除无明就是破除我执、破除法执，对吧？破除我执，我执实际上是第一步，对吧？我执是恨，破除我执、破除法执、破除烦恼障、破除所执障。对吧？破除烦恼障，破除，破二执，除二障，这个时候他才慢慢真正的走向清净法流，对吧？真正走向清净法流。所以说呢，我执最难破，所以把佛放在第一，把自己放在下面，对吧？放在下面，很多人恨不得把自己放到，对吧？放到最高的位置上。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他认为放在最高的，实际上是可能也很小，对吧？在别人看来，他可能就在山谷里边。好，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后面呢，下一次来继续的来深入来学习啊。好，谢谢大家。 哼